慈悲怜悯的 天父，请你特别在这里帮助我们。2018年已经过去，但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还把2018年的苦毒带到2019，还把2018年的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彼此的伤害带到2019。主，今天求你让我们全部都放下。2019年是一个新的一年，是如鹰展翅上腾的一年，是奔跑也不疲乏、行走也不疲倦的一年，是我们要在这当中得胜的一年，是我们要能够在主里面讨神喜悦的一年，是要圣洁向主的一年。主，我把2019年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得力。无论2018怎么过的，2019只会比2018更好，因为上帝，你是那慈爱而信实的创造主。感谢神，我们把一切荣耀要归给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看到人，我刚刚在电梯里面哦，也是看到陌生人，我就问他新年好，新年好。那新年好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口头禅，对不对？新年好，新年好。但他真的好吗？新年好，新年好，我们彼此以微笑来面对，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他好不好？各位，新年好。很好，太好。2018你好吗？2018年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我知道有些人很好，但我也知道有些人过得并不太好。有没有一些事发生了，让你心中有那些伤心、失望、空虚、嫉妒、苦毒、纷争？有没有一些事让你觉得无可奈何，让你不知所措？2018年你过得好不好？真希望我们今天好好的，我们来反思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真的得到上帝来的安慰。以色列人呢，在上一次我讲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我说以色列人当时有四大罪状，不忠不孝、死不悔改、虚假敬虔以及不忠不义。他看起来是没救了，所以前面39章一直在讲以色列国和列国都要被神审判。其实我发现当时的以色列人跟我们有一点相像，都很累。因为当时呢，百姓背叛了神，也受了很严重的责罚，在外有战争，在内有欺压孤儿和寡妇，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可是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没有被灭绝，神还是保留了余种给他们，存留了余种给他们，没有把他们全部都灭绝。但是今天我们在看40章之前，我们要看39章。39章这边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看哪，日子将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祖先积蓄到如今的一切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你本身，从你本身所生的孩子，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当太监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要受到神的审判。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说神不是说还有一点救吗？为什么不是说只要我们回转向神，神就会保护帮助我们吗？为什么今天在39章第六节这边神要预言我们要灭国呢？神让财产和子民都被掳走呢？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的心一定很累，对环境无可奈何。那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是很看重家族传承的， 那在福建我有一个堂哥，还有一些老，我老家在福建东山县。那福建的堂哥有一次我跟他见面啊，他是捕鱼的啊。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在福建我们家男丁不多啊，所以呢，村里面要决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说不上话的。为什么？因为老一辈的男丁就剩我爸爸一个，但我爸爸那时候不在福建，所以村里面如果他们要决定什么事情呢，我们老家的那些是说不上话，因为我们都是后辈。老一辈的只有我爸爸还在世，可是我爸爸又不在那个村，那个福建那里。所以我可以体会以色列人很注重传承的。你看他以色列人把族谱记载的多么详细，你就知道了。耶稣的族谱，以色列人是很看重家庭的传承的。可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吗，神跟他说，你本身所生的孩子，其中必有被掳到巴比伦王宫当什么太监。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心中作何感想？你怎么能够不为你的后代子孙担忧？我连土地都没有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我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甚至要做人的奴隶，我要怎么继续活下去？我干脆自杀算了吗？所以我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所遭遇到的很多，跟我们现在2018年有些人的环境可能都有类似。2018我们当中有人可能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超乎你所想象的困难，你也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这样的困难真的会临到你。但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正如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我们是不是还能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有看到很多突然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对不对？我们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在巴士上，然后巴士跟一个妇人吵架，巴士司机跟一个妇人打起来，全台车一起掉到海里面去。我跟你保证，在车上那些死去的人，他没有想过他坐个巴士回家或去上班或者怎么样，有一天他就直接会到海里面去，没有人知道的。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它就发生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又看到一个看似很矛盾的事情，在39章，神跟以赛亚先知说，你和这些人发预言，所以1到39章充满了很多的审判，告诉以色列人说要悔改，因为他们太多的问题。可是第40章1到2节这边又说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们的上帝说，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39章很大的审判要来，以色列要被灭国，也事实上到1948年他们才重新再建国。所以你会发现，在当时以色列人被灭国然后被掳去巴比伦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说。所以神给他们那么大的审判，但同时又要给他们更大的安慰，在第40章。在这当中似乎有一个看起来不像矛盾的矛盾。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想，到底神爱我吗？为什么他给我那么大的审判，然后在40章第2节还能说他请先知来安慰我，我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我怎么能够得到安慰呢？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件事实，就是我们的神呢是既公义又慈爱的神。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特性或性格当中，他既公义又慈爱，不可以分开。一个公义的神一定施行慈爱，一个慈爱的神一定施行公义，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似乎的矛盾，然后于是以色列人就会问这句话，以色列人就问，为什么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为什么我的冤屈上帝不查问。换句话说，在这里呢，其实27节这里的词句里面是有持续不断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断的问神，为什么神持续性的不理我，为什么神持续性的看不到我的需要。 那第一个问题比较是神学上的啊，他会说为什么我的道路上帝看不到，也就是说神不是鉴察万事的神吗？为什么他看不到我的道路，神我的道路被隐藏住了。所以他不断地问说，神你为什么一直看不到我的道路，为什么看不到我现在的情况。第二个问题是他经历上的，我的冤屈为什么上帝你不查问。所以以色列人持续地问上帝说，为什么他的冤屈并不被上帝查问。在这当中似乎有很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神今天有给以色列人这么大的审判，在40章开始又讲到这么大的拯救，那对以色列人而言，他要怎么来接受这样的安慰？所以他要问到底上帝有没有听到他的哭求，他的冤屈。整个第40章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啊，神在哪里？我们今天就要回答这个问题，神在哪里？以赛亚书前39章讲到神的审判，从40章到66章就讲到神的拯救。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这两个当中有很大的对比。但即使如此，你会发现神在审判的时候也会讲到拯救，神在拯救的时候还是会讲到将来的审判。这就是神的爱和公义是分不开的。那在我们这边我们就看到一点，说有的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想，上帝我知道你是慈爱又公义的，但是我在困难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2018年遭遇这些的时候你在哪里？2019年也不是没有问题啊。最近我就知道有两位他们需要在2019年开年，有一位就要动手术，另外一位要在4月份动手术，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2019年开年可能就有这些问题。然后你就会在想，在这些灾难当中上帝在哪里？你可能真的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就不能简单一点，生活就可以简单一点？或许今天神给以色列人的安慰也要成为你的安慰。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在第40章神开始回答，有三个声音。这边我们看到三个声音，第一个声音说，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为耶和华预备道路等等，然后这一切的这些道路都要修平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洼都要削平，陡峭的要变为平坦，崎岖的变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而且有血肉之躯的都要看见。所以神一开始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是你们不知道我在哪里，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来。第一个声音就讲到说，神的道路要先被铲平，然后神就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第一个就是神的荣耀必定彰显。第二个声音，所以这里有三个声音。第二个声音就说，有声音说，你喊叫吧。我说我喊叫什么呢？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那他的一切荣美像野地的花，耶和华吹一口气，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上帝的荣耀一定会显现；第二，上帝的话语一定立地；还有第三，上帝的大能必然临到。我们看到有第三个声音要扬声说什么？看哪，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看哪，主耶和华必以大能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膀臂的意思在旧约指的就是大能跟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三个声音这边说，上帝的大能要临到，而这个时刻上帝的赏赐跟报应，也就是他的慈爱和公义都要彰显。他要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羔羊，也就是说用能力来聚集羔羊，抱在胸怀，慢慢引导那如妖小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回答以色列人有三个声音来预言他会拯救。第一，神的荣耀必然彰显；第二，神的话语必然立定；第三，神的大能必然临到。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在思考上帝你在哪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已经应许我们，他其实没有离开我们。在很大的困难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同在，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话语要永远长存， 神的大能要召集他的百姓，要召集这些羊群，并且要濡养他们，帮助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必然的显现，也就是说他一定会来到。那事实上我们在耶稣身上也看到，因为如果你们刚刚我们读完约翰福音的前半段，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句话指的是谁，这段话指的是谁啊？对，施洗约翰。所以其实呢，施洗约翰就曾经说，他这把声音就说，我就是那旷野呼喊的声音，修直主的道，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到施洗约翰来临大概差了600年。换句话说，在以赛亚先知预言的600年后，施洗约翰来了，为耶稣来预备道路，让世人可以迎接救世主。那如果神的话语，刚刚我们读了，神的话语必然立定，永远立定。换句话说，在600年后，神的话语完全的实现，是圣经的预言常常有双重性，一部分是预言当时发生的事情，一部分是预言将来很久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而以赛亚的预言在600多年后就应验在耶稣和施洗约翰的身上。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已经过了600多年都还有效，而且会应验的话，我们现在就能够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仍然是有效力的。神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神的同在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问神在哪里，其实神一直都在，神的话语永远长存，神的荣耀一直彰显，只是你愿不愿意去看到他的同在，认识他已经都在。而且耶稣还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6节开始，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候上帝的降临来解决他们的苦情。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已经有耶稣来到世上，施洗约翰来铺平耶稣的道路，让预言耶稣要来，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了。当600多年后这个耶稣来了之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了这句话，他要求父给另一位保惠师，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会离开以色列人，有时候会在，有时候会离开。在旧约的时候，神不完全与人同在，有的时候当人悖逆的时候神是不在的。但今天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基督徒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更大的应许在，也就是说什么？保惠师，也就是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你在问神在哪里的时候，耶稣的话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在哪里？与我们同在，也什么？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跟我一起说，圣灵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神在哪里？在我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跌倒，其实圣灵也在难过啊，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最终跌倒，圣灵在最终为我们难，圣灵不在最终，但是圣灵看到我们在最终为我们难过。我们可能在彼此伤害的时候，圣灵在为我们哭泣。神在哪里？其实神一直都在。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你所有的罪，今天他的话语也必然长存，他已经应许圣灵要来到这世上，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今天可以很确信的来说，我里面有圣灵，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不再担心， 我能够知道上帝不是那种不，就是我不用再担心上帝在哪里，像以色列人，因为我知道他就在我里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被很多事情遮住了，被罪遮住了，被其他的事情遮住了， 以至于我们看不到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我们活不出圣灵的能力。你今天2019年，你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真知道你在我里面，我愿意俯伏在你的脚前，求你亲自的来改变我，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回答说，上帝在哪里？上帝说，我必要来。而对基督徒而言，上帝会告诉你说，我在你里面。然后接下来在12-26节，神在回答，借着以赛亚来回答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或者来或者是说的人哑口无言。所以12-26，我们看到以赛亚述说上帝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如果你知道神这么的大，你的问题就何等的小。你对神的看见，你对神在你心中有多大，你的问题就有多小。所以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请问神有多伟大？如果有一位神，我们当中可能还没有信主的啊，那我问你们，如果有一位神，你觉得神有多伟大？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喜欢贝一姐的答案，她说什么？她刚刚说什么？无法测度。换句话说，就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比你想的还大。比你想的最大的还要大，那个就是神。因为神无法测度，神是无限的，无限你怎么去想象呢？就比你想的还要大。然后神还是会跟以色列人解释，所以神是比我们想的还要大，但不代表神不要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说的话，他怎么说？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来秤山岭，用天平来秤冈岭呢？谁曾用？换句话说，只有神曾用。也就是说，在创造的时候只有神在，神在量这些疆界，神在创造这宇宙万物的时候只有他一位，没有其他的，他是那独一的生神，也是唯一的创造主。第二，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完全公平。刚我们也说神无法测度，所以这里指的是他的智慧。谁曾测度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以公平的路指示他，将知识传授与他，又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所以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还有列国在神面前何等渺小，列国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天平上的微尘。看哪，他举起众海岛，好像举起极微小之物。黎巴嫩不够当柴烧，走兽也不够做翻祭。列国在他面前如同不存在，在他看来微不足道，只是虚空。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世界有很多强权，对吗？美国、中国，我们的中国跟美国正在有这种什么中美贸易战争，两个大国。然后中国人很争气，最近送了那个嫦娥四号上了月球。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列国都像什么水桶里的一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的再强的国，在神的眼中只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像尘土一样。列国都没有我们上帝伟大，我们都是很微小的。黎巴嫩是一个算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不够当柴烧。所以列国看对神而言只是虚空，这就是神有多伟大。还有呢，偶像是何等渺小，没有人可比上帝的。我们做的那一切，有些用金子银子来做的这一些偶像，没有跟神可比的。宇宙万物何等渺小。那来我们看22节，上帝坐在地的穹隆之上，地上的居民有如蚱蜢，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我们一直在讨论宇宙有多大，但是在神的眼中宇宙有多小。所以神多大，大到你无法想象，比你想象的还大。第六，所有掌权的在他面前都是渺小的，他使君王归于虚无，地上审判官成为虚空。经他一吹就都枯干，旋风向他们吹去，如同碎铠一样。这些在世上掌权的，在上帝的眼中何等渺小，因为神才是那万王之王，完全掌权的。第七，没有能够和造物主相比的。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物，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们，称其名，以他全能和他的大能大力，使他们一个都不缺。所以我们在想说万有引力，我们在想说这些万有引力让这些这些星辰能够都挂在天上，或者是这些星辰之间他们有万有引力来让这些保持平衡。但是谁来造这一切的？谁来预备这一切的？所以没有一个可以造主相比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说我在哪里，我一定会来，我的荣耀要彰显，我的话必定立地，你们必定我必定会来拯救你们。但是在第二段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我比你们想的还要伟大。如果你知道我有多大，你就会知道你们的担忧有多小。那小的时候我喜欢和蚂蚁玩，我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玩不同的东西。那我小时候跟蚂蚁玩，那你会发现跟蚂蚁有什么好玩的？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变成是他们的主人一样。譬如说我拿一个长的尺，然后让一只蚂蚁在上面爬。然后我很喜欢玩一件事，就是那时候蚂蚁从这头爬到那一头的时候，我就把尺再倒过来，然后它就重新再爬。它以为还在爬，可是都是在我的尺上面，它不知道它在绕圈圈，我在帮它绕圈圈。那蚂蚁对我来说是很渺小的，因为它只能凭着触觉和气味来分辨方向。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蚂蚁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蚂蚁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它需要绕过去。我甚至可以制造障碍物，我可以放一个橡皮擦在它前面。我小的时候喜欢跟这些小的东西玩，那个可以放一个这个橡皮擦在它前面。橡皮擦对我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蚂蚁而言是什么？大到不可测度的啊！它也不是大到不可测度，但是举不起来的啊。蚂蚁应该可以举五倍以上的重量的东西，但是橡皮擦还是举不起来。那蚂蚁呢，其实你一个指头就可以杀好几只。有时候小时候我也比较残忍啦，我还会试着腌它们，但是很衰很糟糕啦。那不管怎么样，蚂蚁你是可以在它身上有生杀大权的。那即使是如果说蚂蚁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再来说的话，我住的房子跟蚂蚁比就好像天和地一样那么大，因为蚂蚁是很渺小的。那如果蚂蚁碰到困难，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帮它。譬如说它如果碰到一个水洼，我可以用尺把它拿起来，或者用手把它轻轻捏起来，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它好像突然跳过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它就胜过了它的困难。那如果有蜘蛛来找它的麻烦，我可以一拖鞋就把蜘蛛打死。如果它饿，我只要一汤匙的蜂蜜就够它吃不知道多久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你知道上帝有多大，你今天要担心的不是上帝有没有能力，而是上帝愿不愿意。如果你知道上帝有多大，比你和蚂蚁之间还大，甚至比你和细菌之间还大，那你就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位神，他是何等的大。就像这样子说的，创造宇宙万物，智慧无法测度，列国是渺小的，偶像是渺小的，宇宙万物是渺小的，掌权的都渺小的，没有可以和他相比。如果你知道上帝是这么的伟大，超过你可以想象的伟大的话，就像蚂蚁去想象人的房子一样，那种无法想象的伟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问题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小。你所要担心的是神愿不愿意帮你。所以第一点，他们问的问题说神在哪里？神说我一定会来，我一定会拯救。而对我们而言，神已经在我们里面。第二点，神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你们担心很多，但是今天我比那一切的问题都大，上帝比那一切的问题都大。重点是你有没有定睛在上帝身上，还是你定睛在问题身上。人要是定睛在问题身上，问题就会变得无限的可怕。人要是定睛在上帝的身上，问题就会变得无限的渺小。就好像如果一个蚂蚁一样，你今天是看着那一个可以帮助你的那个人，那个人类，你就会觉得你现在所要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对他来说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整天面对的是那前面那个水洼旁边的橡皮擦，那么大的一个橡皮擦，我搬不起来的橡皮擦，或者是你面对的是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吃的问题， 这一切的一切蚂蚁的担心对人来说都不是需要担心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蚂蚁要担心的是什么？人愿不愿意帮他，不然他就要很辛苦的去自己想办法。但是蚂蚁的办法都很有限，蚂蚁的办法都很有限。所以当我们要像蚂蚁一样自己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弄到自己更辛苦。然后神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第三，他就要让这些人，以色列人知道他愿意来帮。所以第一个问题，神在哪里？神说我必定来。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能力够不够？神已经告诉他们说我的伟大超过你能想象。第三个问题就是神愿不愿意帮。我们看到神愿意帮啊，这段经文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尽量能够背起来。今天的经句是31啊，31，但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段经文熟读啊。在2019年，希望这就是神给你的帮助。雅各啊，以色列其实是同义词，雅各以色列就是指以色列国家的意思啊。你为什么言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一直在43里面要得到答案。28节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未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的答案其实就是前面我们在讲的那一段，只不过这个是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总结。然后呢，大能的神他愿不愿意帮我们？愿不愿意？愿意。因为29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所以神是愿意帮我们的。换句话说，创造宇宙万物无法测度的那位造物主，他的能力是大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愿意来帮助你。他要让你疲乏的要是能力，软弱的他要给你力量。这里的疲乏呢，是什么样的疲乏呢？它不单单是受肉体的疲乏，还有心灵的疲乏，而且还有内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疲乏跟软弱，有外面来的这些环境上你无法改变的东西，让你觉得很疲乏，而你里面的自我让你觉得很软弱。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在面对很多外来的挑战的时候，他的内心如果没有上帝的引领，他靠自己的，他的强大是有限的。为什么说有限呢？啊，因为30节告诉我们，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所以你今天好了，年轻人如果跑步啊，他可能比老年人可以跑得更远，对不对？啊，老年人可能就真的只能慢慢走了啊，因为身体的关系。那我已经40岁就开始发现身体走下坡啊。那我想你们跟我，如果你40前可能还好一点，你40后开始走下坡了，开始走下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爬楼梯不像以前那么有力啊，你比平常更容易想睡觉。你会发现你没有年轻人啊，我也不是年长的啦，但是我也不是很年轻了。我不像更年轻的人，他们一样可以完全不疲乏困倦。比如说我们开车，我可能开2个小时就要休息了，年轻的人可能开5个小时4个小时他还是生龙活虎。可是今天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是人，你就会疲乏和跌倒，强壮的也会跌倒的，年轻的人也会疲乏的。年轻人就算你比年长的多跑5公里好了，多跑10公里好了，你也不能跑100公里。好，就算你可以跑100公里，你也能跑1000、1万公里吗？只要是人就有限制，只要是人就有你搬不起来的石头，只要是人就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是人你就会面对一些你无可奈何的情况。请问你是不是人？有没有人说，牧师我不是人的？来，没有吗？是。所以我们都会累，弟兄姐妹，每个人累的时候不一样。有些人他可以撑很长的时候才累，可能他比较强壮，他撑得比较久才跌倒，但他还是怎么样，会有跌倒的时刻。 每一个人都会有疲乏软弱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刻，无论你再强壮，无论你再年轻，你一定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人有他的限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人定胜天这句话，如果你相信你就很惨。我再讲一次，人定胜天这句话，如果你相信你会很惨，因为你一直要搬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一直要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要处理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你会越来越辛苦，因为你相信人定胜天。今天神一个闪电冰雹，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冰雹前阵子多大，对不对？那如果冰雹再大一倍了，抱歉大家都差不多完蛋，很多人都很惨，死不知道是多少人。如果那天的冰雹是拳头大，对不对？很恐怖了。我看到那些照片，有些连车子都被砸得稀巴烂了，就是砸了好几个洞，那很夸张，保险还不一定赔，好像是不赔了，冰雹好像是不赔的，不清楚。但是如果今天神要拿着我们的生命，再简单不过了。为什么？就好像我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如果神今天要带走我们，我们人怎么定胜天啊？蚂蚁怎么胜过人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人定胜天，你真的要好好的思考，我到底是谁，我有没有真明白我的限制。那好，什么样的人才能真的刚强呢？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很吊诡的地方。你觉得自己刚强的人，你其实很软弱；你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很软弱的，依靠上帝的人，你就真的刚强。你在哪里软弱，你就在哪里刚强。这就是基督信仰一个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外面的人会说：“你看我自己多强大。”基督说：“你看我的神。”基督徒会说：“你看我的神多强大。”所以你会发现第31，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包括休息，等候包括交托。等候就是说，让神来我的身上做王。让神在我身上来彰显他的旨意和荣耀。等候的意思就是，我不是马上要照我的意思行，我愿意让神的意思在我的意思的前面。等候耶和华的就要重新得力。所以你累吗，弟兄姐妹？2018年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累？你2019年是不是以累的心情进来的？但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上帝，我把2019年交托给你，我把我的过去交托，我的现在交托，我的未来完全交托，我等候你，你要让我重新得力。”事实上我们知道，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交托给神多少，你的事情就有多小。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但是我们看神的大小会改变。当你觉得神不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对事情的反应会改变。当你觉得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的时候，你不会去很好的信靠他，你也不会完全的交托给他。可是当你真的明白神有多伟大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我可以完全把我现在的问题全部交托。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安排。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可以因为爱我都死在十字架上了，难道神不会为我来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吗？所以当你明白创造主愿意来拯救你的时候，当你明白神有多么伟大无可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容易交托你的问题。你对上帝的认识就要成为你生命的改变，你就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你的问题就越来越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不在了，而是那个问题你知道怎么去面对了。不是你自己去面对的，是在你里面的神引导你，帮助你，带领你去面对的。所以2019年我希望各位好好的思考，你是否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愿意交托才是真的能够重新得力的关键。那重新得力的人会怎么样啊？ 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你会问这可能吗？可是你要知道当时有没有飞机，大家都没回答，没有嘛，肯定的，2000年前哪来的飞机啊，对不对？所以对以色列人而言，说如鹰展翅上腾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看到鹰在飞翔的时候，我很向往，因为我根本不可能上天空了。换句话说，当我们要等候，我们交托等候耶和华的人，等候上帝的人，要重新得力，好像老鹰一样有翅膀。人有翅膀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而言，我们不可能上天。当然我们现在上天了，可是他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要表达是说神要加给你翅膀，好像老鹰一样。换句话说，这样的能力，神要加给人的能力，是超乎人可以想象的能力，不是人可以想象能力，是超乎你可以想象能力。所以我们发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一些人在很大的困难之下，他都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他们强，而是因为他们等候神，所以神使他们如鹰展翅上腾，连人都可以像鹰一样有翅膀来面对一切挑战，能够翱翔在天空之上，跨越那些困难。那困难是不是不在？不一定的。事实上，困难有时候还会成为神的工具。在美国有一个故事，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佛罗里达州当时呢有一个就是训练士兵的地方，他要训练士兵的耐力。于是呢，他们就可能要跑很远的地方，然后最后有一个湖，有一个湖，像这样的一个湖。那这个湖呢，他们就要最后拿着绳子来渡过去然后就过到湖的另外一半，或河的另外一半应该是湖啦，湖的另外一半，一个小池塘池塘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到了那个池塘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完成了整个的耐力测试。那当时天气很热就像我们前几个上个礼拜一样那么热所以很多人呢在经过那个池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直接留在池塘里面他们就等于是滑的时候故意放手，然后就留在池塘里面泡个澡，然后走出来，没有完成他们的事情。那有一个看不惯，有一个士兵长看不惯，他说你们怎么可以那么不上进？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在池塘里面养了一只鳄鱼。他池塘里面养了这只鳄鱼之后，哇，那不一样了。以前人都怎么样，在那个弄那个绳子要滑过去的时候，要摇过去的时候，都是搭着绳子的最下面，摇过去的时候刚好就直接掉到水里面去冲个凉，因为天气太热了，耐力很累了，然后最后就冲个凉。现在不是了，鳄鱼养在里面之后，全部人那个绳子是拿到最高点，然后这样掉过去，马上就冲到对岸去，一步都不肯停留。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就像这只鳄鱼一样，它在那边等着要吞吃我们。但是神的旨意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神不会，你说为什么神不直接拿走你的困难？有时候神不选择直接拿走你的困难，他要你在你的困难当中挣扎，而在挣扎之后才能产生出基督的品格，才能产出真正的信心，火炼般的金子般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实在是真的很软弱，我们常常问上帝你在哪里，我们求的事情都是神啊，你要照我的意思做。但今天神在2019年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神要告诉你他已经在你里面了，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还不是，你觉得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今天来找我，我们礼拜三有基要真理班，欢迎你来参加。你如果是基督徒，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你今天有那种超乎人资料的平安在你身上。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基督徒要学习的就是看看在你里面的神，你怎么样交托给他，他的伟大是你无法测度的，你愿不愿意像一只蚂蚁一样完全把自己交给上帝？而这位神他愿意，他爱你，他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说软弱的他要是能就是疲乏的要是能力，软弱的要加力量。他今天要让你重新得力。在2019 2018很累没关系，我们今天让他过去，我们今天把他交给上帝，2019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得力，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是 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完全解决，因为神有的时候选择让它同存在。但你相不相信上帝能够持续的引领你的脚步，让你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和挑战？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都大。下次看到问题的时候，请不要看着问题然后跟他说压力山大，我问题好大，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你要紧紧抱着上帝的大腿说，问题你算什么？我里面的东西比你大，我里面的神比你大，你算什么？站立得住。问题不一定会解决，但是问题会越来越小，在你里面的比外面大。你觉得神有多大，你的问题就有多小。2019年盼望我们全部交托给上帝，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2019年甚至可能比2018年更大的挑战。在你更大的挑战来临之前，如果你能够明白到上帝的大能够大过你所有将来的问题和挑战，你今天在你再大的问题和挑战，就算是动手术，就算是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算是很大的困难，神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住。因为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什么？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要彰显出来。神要让你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疲倦，行走也不疲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我们剩很多的试探，我们也很多的问题。但今天以赛亚书40章告诉我们，主啊，你比我们想的更爱我们。你要告诉我们，你已经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时时刻刻在保护我们，在带领我们，在帮助我们。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知道神的同在，也和神有好的关系。主，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何等的浩大，智慧何等无法测度，能力何等的超越，在我们里面的要来帮助我们胜过外面一切的挑战，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软弱。主啊，今天求你在2019年，你的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使我们都能够重新的反思我们的生命，愿意完全的交托。主啊，你是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神，你要赐能力，你要加力量，你要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超乎人意外之料的平安和能力就要在我们身上彰显。请你让我们的不能化为可能，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神继续保守我们，也愿牧林台福在2019年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去到处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在关怀上，在牧养上面能够更加的突破和成长，使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够亲眼见到我主耶稣基督，得为至宝。上帝，愿你的荣耀在这地彰显，愿你的救恩临到这地。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